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三，进天国必然准备之一，十二章一至五十九节。面临迫害，十二章一至十二节。那时有成圈累万的群众集合拢来，竟至互相践踏。耶稣开始先对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母，记他们的虚伪，但是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将来必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来必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我告诉你们，做我朋友的人们，你们不要害怕那些杀害肉身而后不能更有所为的人。我要指给你们谁是你们所应害怕的，你们应当害怕杀死了以后有权柄把人投入地狱的那一位。的确，我告诉你们，应当害怕这一位。五只麻雀不是卖两文铜钱吗？然而在天主前，他们中没有一只被遗忘的，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数过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尊贵多了。我告诉你们，凡在人前承认我的，人子将来也要在天主的使者前承认他。有人在人前否认我的，将来在天主的使者前也要被否认。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尚可获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人绝不能获得赦免。当人押送你们到会堂，到长官及有权柄的人面前时，你们不要思虑怎样申辩或说什么话，因为在那个时刻，圣神必要交给你们应说的话。我们在路加十一章二十九读到了群众，这里再度提起，为的是把重点放在耶稣的教诲上。这里提到法利赛人的教母，在主题上，这一幕与在法利赛人家用饭有连带的关系。在第四节，耶稣称呼他的门徒以及可能周围的其他人为朋友。三部对观福音中，这称呼在此是独有的，但我们也可在若望福音中看到耶稣如此称呼他的门徒。这又是另一个例子，指出在传承上，路加福音跟若望福音好像有着一份共同的史料来源。在一个受迫害的时代，多数人都躲藏起来，过秘密的生活。耶稣谴责说，不可逃避现实，即使为了苟安而逃避也不好。不过耶稣说，应当害怕的是在人死后有权柄把人投入地狱的那位。这句话绕着圈子强调，我们应该害怕的只有天主。这里的地狱一词，希腊原文是 Gehenna， 是由希伯来文 Sheino 翻译而来。这是位于耶路撒冷城西边的一个山谷的名字。这山谷是被犹太先知诅咒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人常在那里用小孩子当祭品做祭献。这个地方希伯来文名字也叫 Dophis， 后来这山谷成了城里人倒垃圾的地方，因此在礼节上认为不洁。犹太教及基督宗教的正典纲目和第二正典纲目，其经书文本都用 Gehenna 来象征地狱。耶稣在其他部分的宣讲事工中也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否能得救全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中，全在我们是否能接受天主的恩宠。耶稣强调，任何迫害者都掠夺不了我们的救恩，甚至在危机时否认耶稣的罪也不会带来永恒的罪罚。只有亵渎天主圣神的罪才是最严重的罪，亵渎圣神也就是拒绝天主的仁慈和宽恕。我们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基督的爱，因此我们是否能得到救恩全在自己的掌握中。天主不会放弃那些面对危险的人，天主圣神不但会在场加强对耶稣的见证，而且还会领导他们，用他们的行动和言语来为自己辩护。路加圣使在宗徒大事录上也有同样的说明。戒贪事物12章13到21节，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师父，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耶稣对他说，人哪，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人呢？虽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人，他的田地出产丰富，他心里想到，我可怎么办呢？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他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一切谷类及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存有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哪，今夜就要缩回你的灵魂，你所被执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这单元包括一段对话，接着是一个比喻。前半因着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叫喊，而简单地引出了耶稣的角色和他的事工，同时也讲出含有道理和末世理念的教训。这个向耶稣叫喊的人误解了耶稣的使命，他误认耶稣是诠释法律中错综情况的判官。耶稣拒绝做判断的事，于是他反过来问这两兄弟问题。耶稣说，关于继承的事，问题不在谁对谁错，症结是利欲和贪婪。要是双方都少一点嫉妒，那么双方就都能想到与人分享，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受骗的一方。耶稣的事工是为了迷失的人，而两兄弟都是罪人。耶稣的行动让两人都能了解他的话，谁都不会输，两人都有机会进入天国。下面这个愚蠢的富翁的比喻会做进一步的解释。愚蠢的富翁从未在其言谈中提到他的丰收和财富是来自天主，他也没有想过用这些财富做些施舍善行，而是只为自己的享用，因为他自私，只知道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所以在他死时并未得到财富带来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天主的眷爱。耶稣用这比喻警告两兄弟，不要到头来与这个愚蠢富翁的命运一样，成了一个完全失败的人。这富翁的命运到底有多坏，在富翁与拉撒路的比喻中就能找到答案。信任天主，12章22到34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贵于食物，身体贵于衣服。你们看看乌鸦，它们不播种也不收割，它们没有库房也没有仓廪，天主尚且养活它们，你们比起飞鸟更要尊贵多少呢？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肘呢？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还做不来，为什么要思虑别的事呢？你们看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它们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撒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野间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炉中，天主赏且这样装饰，何况你们呢，小信德的人呐、你们不要谋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挂心，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寻求的。至于你们，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你们只要寻求他的国，这些自会加给你们。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为你们自己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那里盗贼不能走进，筑城也不能损坏，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马窦圣使把这段言论放在山中圣训中，路加圣使则把这段放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上，但教训是一样的。天主的爱是如此丰富，他照顾每一个人的需要。路加福音在这段呈现出的架构是正确的头脑和心情，与上述愚蠢的富翁形成对比。这里的乌鸦是由希腊字 grass 翻译而来的，这个希腊字也可译为雀鸦。无论怎样翻译，这个字的意思是寻食腐尸的鸟。这种鸟不但是犹太人进食的一种飞禽，也是希腊裔的外邦人所厌恶的鸟类。它令人厌恶的形象使这对比显得更为醒目。路加圣使用这种反驳式的语气来叙述，做了很好的对比，使听众或读者了解天主连寻食腐尸令人厌恶的鸟都照顾到了，那么他对所爱的人该是多么的照顾啊。同样的对比也用在下一段关于百合花的言论上。百合花的希腊文是 glinno， 很可能就是雅各所提到的水仙。这些花盛开在加里利亚雨季后的绿色山坡上，给人一种目眩的景色，但这灿烂的景色维持不久，天气一热，草本的花草就都萎缩起来，成了干草。在一个缺少树木的地带，干草是用来生火的， 我们又一次听到很好的对比，要是天主连送入火中的干草都照顾到了，那么他会怎样照顾他的子民呢？在这里，路加圣使谈到了社会正义，这是在马窦福音中所没有的。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是为了我们行施舍善功而赐给的。路加圣使在34节中强调，要是我们在天主的眼中富有，我们的心和动机都会把我们带领到今生和来世与天主的结合上。此外，因为在天上聚集财富，也可减轻我们在世时的焦虑。醒悟的劝言12章35到48节，要把你们的腰竖起，把灯点着，应当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由婚宴回来的人，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立刻就给他开门。主人来到时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自己前来伺候他们。他二更来也罢，三更来也罢，若遇见这样，那些人才是有福的。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他必要醒悟，绝不容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你们也应当准备，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了。波多禄说，主，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还是为众人？主说，究竟谁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按时配给食粮。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然迟来，他便开始拷打仆婢，也吃也喝也醉酒。在他不期待的日子，不知觉的时刻，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必要铲除他，使他与不信者遭受同样的命运。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必然要多受拷打。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要少受拷打。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交托谁的多，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醒悟的隐喻都指向一件事，主的来临或基督再临的发生，会在我们料想不到的时候。圣使每次举例都在告诉我们，那是可能发生的情况。主人从婚宴带着新娘回来，必定有款宴庆祝，仆人应当早已准备好。主人于是与仆人交换地位，反过来伺候仆人，在世界末日的宴席上也是一样。那时耶稣要做主人，主的来临会带来有如夜里盗贼进屋的惊吓。提到要准备好，路加圣使介绍了一个很吊诡的隐喻，这一段似乎与前述愚蠢富翁的故事有些矛盾。愚蠢富翁的故事告诉读者，不要为明天的吃穿担心，然而这里却警告我们不要过于轻心，而要为不能预料的事随时准备好。这个隐喻的主旨是要有恰当的准备，就必须放弃人世的物资和顾虑。准备好的人，即使身在世俗中，也能脱离生命中的烦恼。同样的，忠信而又精明的管家，这比喻也有一些反讽语句出现。
一个好管家不会亏待在他属下任职的人。要是他真做了亏待人的事，主人回来一定会责罚他。这种责罚一向都是用在明知故犯的仆人身上。不知道主人意思的仆人，即使犯了同样的过错，只会受到轻微的处分。这是一个针对做门徒的准则的比喻，与路加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七节意义相同。跟随耶稣的人应该比不信耶稣的人有更高超的做人标准。分裂、标记、行为，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九节。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不，我告诉你们，而是来送分裂。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他们将要分裂，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耶稣又向群众说，几时你们看见云彩由西方升起，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果然是这样。几时南风吹来，就说天要热了，果然是这样。假善人呢，你们知道观察地上及天上的气象，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机呢？你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来辨别正义的事呢？当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长时，尚在路上，你得设法与他了结，怕他拉你到法官前，法官把你交给刑役，而刑役把你押在狱中。我告诉你，非等还清最后一分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虽然这段应是来自 Q 源流，但路加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节只在路加福音中独有。路加圣使要强调，做耶稣的门徒是要付出代价的。世人不一定愿意接受天主的国度，火与水这两种元素都有毁灭及洁净的含义，且透过图像可能显示出的严酷，路加圣使借此表达快要面临的末世有着即将来到及完整而不留余地的特质。人们该怎样接受基督的信息，在五十一到五十三节有更明显的例子。这些事件在初期教会中已经出现，很可能就发生在犹太基督徒的会堂里，基督徒最后被驱逐出了会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雨只有在冬季才从地中海那边飘过来，这就是所谓会带来降雨云彩的西风。同样，撒哈拉、西乃半岛和阿拉伯地区的沙漠，由于位于南边，成了既炎热又干燥之南风的起源。末世征兆的现象也将是同样的明显。这段言论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历史方面有连接新旧约时代，犹太国的政府不可靠，罗马人的占领，政治上的纷争和行政上的腐败，这一切都使当时的社会出现混乱的局面。在宗教方面有耶稣的宣讲事工，这些标记无论在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是一样的。社会正义的问题加上宗教和精神上的空虚，都是末世理论盛行的原因。基督徒有责任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
这一段的结尾是指导基督徒团体去做应该做的事。作为因基督之名而受洗的人，应当在他们的团体中解决自己的纷争，而不是告到异教徒的法庭那里去。基督徒在行为上有新的标准，包括个人的行为和解决不公义事件的办法。这些新的标准延伸而出，超越了赔偿，甚至还包括了怜悯、救赎与宽恕。这样的说法并非要掩盖一些丑事、恶行，好像要把它们藏在神秘的外衣背后。反之，这是要说明一个团体能是正义的，具有宽恕、和解性质的生活标记。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